在台湾长大，那个田中的白鹭鸶，你一定要到台湾去看看才晓得。我小时候这个念小学的时候，在我们学校旁边就是那个稻田，稻田上面就有这个白鹭鸶，非常的漂亮。所以你如果没有看过那个白鹭鸶的话，你不晓得这首歌它的那个韵味是什么样子。希望你们有机会到台湾去看看。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叫做生命的蜕变。我姓黄，又是药学院的教授，所以有人叫我黄药师。我是北卡大学的教授，这个北卡大学不是很有名啊，这个比起你们这边的学校，什么 UCLA 啊、UC Irvine， 大概都比较差。但是在全美国的各个大学的排名当中，有一年我们在一众排名上面排名第一名，比什么哈佛啊、耶鲁啊，比你们这边的学校都强。那什么呢？就是应届毕业生啊，找到工作，平均工资最高的一个学校就是我们学校。为什么呢？因为那年他毕业。这乔丹啊，事实上在我们学校读了三年级，他就到 NBA 去打球去了。但是他立志要毕业，所以呢，他每年这个夏天不打球的时候就回来补修学分。因为夏天呢开的课比较少，所以他经过很多的夏天他才毕业了。等他毕业的时候，他的工资已经是天文数字了，所以一平均我们第一名。就那么一次啊。所以乔丹是我们的杰出校友，到现在他我们有重大的庆典他还是回来了，他是我们非常忠心的一个校友。这不是我今天要跟你们大家讲这个，我今天要讲一个从开始比较严肃的一个课题。我是一个教授，所以要跟你们上个课。大概已经几乎二十年前，这个苏格兰有一组科学家，他们在《自然》这本杂志上面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论文。他说他们从一只母羊身上面拿了一个乳腺细胞，这个乳腺细胞是一种终端分化的细胞，一般来讲的话在体外养不了几代它就会死掉，但是他们这组科学家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液，所以呢可以在体外无限期的培养这个乳腺细胞。然后呢他又从第二只母羊里面拿了一个没有受过精的卵细胞，用显微手术的方法把这个核拿掉，然后把这个空包浆跟第一个细胞摆在一起通电融合，就变成一个新的细胞。这个新的细胞里面它的核里面有二倍体的 DNA， 但是它的细胞浆主要是从这个卵细胞来，所以它很像一个受精卵，只不过不是从精子卵子受精而来的，所以我把它叫做重组的受精卵。然后他们经过非常多次的失败，说400多次啊，终于有一次成功了，就是把这样一种受精卵摆到第三只母羊，用荷尔蒙处理有假孕现象的这样的母羊的子宫里去，着床发育长大，就变成一只小母羊。这只小母羊呢，给它叫做多莉，我们中文叫做朵莉，因为它身上的 DNA 全都是从母羊一来，所以它是母羊一的克隆。哇，这件事情轰动全世界，羊都能克隆了，人呢？长话短说，今天克隆人的技术完全存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不久以前刚刚克隆猴子，这两只猴子在上海克隆的取了一个名叫中中华华，你看到没有？他克隆的方法就跟我刚才讲的这个一模一样，也是用一个成熟的一个细胞，不是乳腺细胞，他用的是皮肤细胞，然后这样克隆出来的。所以猴子都没有问题，克隆人应该是没有问题。虽然技术上面是没有问题，但是 在道德上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好比如说啊，那个时候啊，这个多利贝克隆的时候啊，刚好奥运会要来了，这个奥运会里面这个篮球这个节目啊啊，每一年的这个每一次的这个金牌都是美国的，那么后来别的国家越来越强，就不见得是美国了，所以有人就说，如果能够克隆五个乔丹，哎，这个 dream team 就出来了，对不对？这个还没有什么怪心思啊，有些人这样想，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如果用我的细胞克隆一个我，那将来我如果要换个心换个肝，我就不需要换别人的心肝了，我就把他杀了，然后呢用他的心他的肝给我一病，那这个想法是非常有问题的。只要用你的细胞克隆一个你，那么这个新的这个你啊，就是你双胞胎的弟弟或者妹妹，只不过是比你晚生很多年，你怎么可以把他杀了给你一病？这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伦理道德上的问题，所以各国的科学家相约不克隆人，但这个约定呢并不是非常的有言约束力啊，我觉得很可能还是会做克隆人，而且这件事情做很可能在中国做，因为中国人就喜欢做这种事儿、那么这组科学家发表这个论文，这个讲到这个朵莉这个羊以后六个月，他们又发表了第二篇论文，他说他们又克隆了一只羊，这个羊他取名叫 Polly， 这个叫做转基因羊，原因是因为 Dolly 在克隆的过程当中他完全没有做基因上的改变，但 Polly 做了基因的改变，因为他有人的基因，他有人的阿尔法干扰素的基因，阿尔法干扰素是一个药用的蛋白，今天如果要做自卫阿尔法干扰素的话要养很多的细菌的，那个发酵罐比这个房子还大，然后从里面抽阿尔法干扰素，成本很高。他的想法是，如果让阿尔法干扰素能够在这个母羊的乳汁里面很丰富的分泌的话，那么你需要阿尔法干扰素就不需要发酵罐了，养一批羊鸡鸡奶就可以了，所以要节省很多的成本啊，所以这是一个横向课题。那么所以 Polly 是第一只的高等的转基因的动物。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有一段记载，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是一个男人，叫做亚当。上帝看亚当一人独居不好，要给他找个老婆，就只能一个人怎么办？所以耶和华神使他，就是亚当沉睡了，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你如果看下去的话，你就发现这个第一个女人给他取名字叫做夏娃，夏娃就跟亚当结婚了。这段话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预言啊。第一件事情先说，他是领他到那人跟前，我没有去美卡以前我是在匹兹堡，我是那个匹兹堡是一个学生教会，是那个教会的长老。那么很多有的时候学生就要结婚，有的时候啊国内的那个签证能效签不出来，新娘的爸爸妈妈来不了，所以就来找我这个长老，可不可以请长老啊当这个主婚人？怎么呢？就是从那个后面呢要带着新娘往前面走，对不对啊？其实这个工作很容易做啊，最重要的是要保证新娘不要昏倒啊，新娘非常的紧张啊，对。然后呢我一直在说慢点走慢点走慢点走，对。那么所以这个工作，那么我以前非常很喜欢做。后来有一天我读了这段圣经，领他到那人跟前，哇，这是上帝做的事啊，我以后就不再做了。各位弟兄们，你如果将来要嫁女儿，你要把你的女儿带到前面来的时候，你是代表上帝做的， 这个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件事情，啊，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啊，所以这是第一。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这个婚礼的时候，一定是由这个新娘的爸要带着新娘往前面走，就在这里开始，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婚姻呢，啊。然后在这里，我们中国人呢喜欢拜祖师爷，我们中国人有句成语叫班门弄斧，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些木匠啊，他们都要拜鲁班做祖师爷，因为最早的一个木匠听说就是鲁班，所以要拜鲁班。那么在这里很明显的，最早的你这里有没有麻醉医生啊？
有
啊，麻醉医生要拜上帝的，因为第一个麻醉医生就是上帝嘛。你看他使他沉睡，他就睡了，然后就动外科手术啊，这是全麻嘛。然后这里没有外科医生啊，有外科医生也要拜上帝了，因为上帝是第一个外科医生，看到没有？啊，这里有做克隆的吗？上帝也是第一个克隆的，你看他拿一条肋骨做一根材料，那能克隆出一个人出来，哎，是转基因克隆。为什么？因为如果是 exact cloning 出来的还是个男的，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他一定这个夏娃的基因在跟亚当很像，但是呢他的性染色体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个女人嘛，是不是？好了，马上就出一个问题来了啊，所以我说夏娃是转基因亚当，这个是 by definition 的哈。那么马上就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先造男的再造女的？这件事情我知道在我们基督教会里面许多的姐妹非常的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圣经上面说姐妹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原因是什么？就是先造的是个男的，后造的是女的。假如上帝先造夏娃，然后从夏娃身上拿一条肋骨造的亚当，那圣经要改写了，弟兄们你们要顺服你们的妻子，好，这个姐妹们就高兴了，至少有几个姐妹高兴啊。我没有神学上面的答案，我不是一个神学家，但是先造男的再造女的有工程学上的原因，原因是因为假如先造的是一个女人，她这个细胞里面只有两个 X 对不对，没有 Y， 只要用这样的细胞作为原材料去造一个男的话，我不是说上帝不会重新造一个 Y 在这里啊，但这不是做逻辑的造，你先造的是一个男的话，又有 X 又有 Y， 如果要这样的细胞作为原材料要造个女人的话，只要把那个 Y 在这里拿掉，那今天我们在聚焦的激光底下一下就把一个男生烧掉了啊，非常容易的。所以拿掉染色体是很容易的，已经存在的染色体再复制一个，已经有 X 嘛，再复制一个也不难。今天小的染色体已经可以复制了，大的染色体像 X 染色体是最大的染色体，现在还是不行，不过将来肯定可以的。所以先造男的后造女的有工程学上面的原因哈，所以姐妹们也不要难过，上帝是一个很逻辑的工程师。好，马上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肋骨？假如上帝把亚当带到我面前说，皇帝父啊，你可以在亚当身上面随便拿细胞做原材料，然后克隆一个夏娃，那我懒一点的话就刮点皮了，了不起挖块肉，怎么想要用骨头呢？骨头要动大手术啊。我首先说，如果用骨头的话，肋骨大概是比较好的选择。我以前以为啊，正常挖洞肋骨就抽出来就完了。后来我请教医生呢，医生说不那么简单了，因为第一，肋骨是粘在脊椎骨上；第二，整个肋骨都粘在胸膜上面。你如果要开刀要拿一条肋骨的话，从这里开一条刀，然后把整个胸盖打开来，慢慢切下来。所以怪不得要全麻。因为是大手术啊，所以马上就问了，为什么用肋骨？我们人身上面有130多个骨头，一根都不能少， 那内部少一根不要紧。有些人呢，他们去这个车祸的时候，撞断一条肋骨，始终没有愈合，基本上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嘛。那么就是快要这个下雨的时候，这边有点酸酸的，所以内部少一根不要紧。啊，又有人问我了，说是假如亚当少一条肋骨，为什么今天我们男的生下来不都少一条肋骨啊？我说，假如有一个人出了车祸，断了一个胳膊，后来结婚生个儿子，他也少个胳膊吗？不会吧，因为这种体细胞的损伤是不会传到的，传带的，所以不是问题。那么回到这里，为什么用骨头？一直都没有很好的答案，一直到我们最近才晓得，因为我们人身上有个东西叫干细胞 ，the stem cell。这个干细胞啊，是永远都是保持在胚胎状态的细胞，就永远零碎，具有最强的分化跟分裂的能力，是克隆最好的材料。但是 Dolly 跟 Polly 都不是用干细胞克隆。难道这一组科学家不晓得干细胞是好东西吗？他们知道，只不过干细胞到今天仍然是很难在体外培养，现在拿不到很多的干细胞，所以他们没有，他们只用一个体细胞终端分化的，用乳腺细胞来说，所以怪不得要试那么多次才成功啊。那么我们人身上面的各个器官里面都有干细胞，有一个器官呢，它里面的干细胞的数目以及它的活力最多也最容易拿，你猜是什么器官吗？哎，有人说对了，就是骨髓啊。我们骨头包括肋骨里面有骨髓，骨髓里面有很丰富的干细胞，今天如果要从骨髓里面拿干细胞的话就相对的容易了，在尾椎这个地方局麻，然后一根针这样刺到尾椎里面去，可以拿出差不多两三 cc 的这个骨髓，里面很多很多的干细胞。而且以前以为这骨髓里面只有一种干细胞，后来发现两种，现在已经知道有大概有三种。而且现在研究干细胞的人非常多，这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研究的领域。这个诺贝尔奖已经在这个领域里面发过两次了，第一次发的时候，这三人的奖当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同事啊，北卡大学，他去年死掉了，他死的时候这个80多岁快90岁了，那么他那时候有机会要拿诺贝尔奖，诺贝尔奖不可以死人的啊，所以他不能死了啊，所以他拼命锻炼拼命锻炼，最后果然是给他拿到诺贝尔奖，拿到一个就可以死了。所以我深深的相信啊，上帝做的这个第一个克隆的实验非常有道理的，他用的是亚当的骨髓里面的干细胞，就怪不得虽然刀比未老先衰，在2003年就死掉了，他死的时候大概是7岁吧，他这个品种的羊可以活到12岁13岁，所以7岁算是早夭，而且他在2岁的时候，这组科学家就发现这个羊啊有衰老的现象，他起先以为是克隆出了问题，后来从刀里身上拿一些细胞出来，然后仔细研究一下，发现就是老了，跟克隆没有关系，怎么回事？原因是因为那个母羊一贡献它的乳腺细胞的时候，它已经6岁，然后这个细胞又在体外培养了2年，所以岛里克隆出来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小 baby 羊，其实它真正的生理年龄已经8岁，然后又活了7岁，所以7加815岁了，不算早夭。为什么它可以多活2-3年呢？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宝贝羊啊，生点病给它吃最好的药，也多活几年，但最后还是老死了。可是上帝做的克隆就不一样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夏娃活了几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亚当活了930岁， 哇，用户930是不得了。那个时候人都寿命都很长啊。亚当的第七个妻室的孙子叫做马土沙拉，活到960几岁，那真是全世界纪录啊，活的时间很长。那么亚当跟夏娃生儿育女，直到10多代。今天我们活得长的话，了不起5代通常，已经很少碰到5代了。他10几代通常，圣经里面有家谱的，可见夏娃没有长腰。所以我们人做的克隆啊，那就不行，早死。但是上帝做的克隆，因为他是用干细胞做的，干细胞永远零碎啊，所以就不一样，所以他可以活得很长。好，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夏娃的被造，亚当呢？圣经上面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做原材料，造的亚当的身体。我自己不认为他是一步从地上的尘土一下变成一个亚当，我认为他经过一个很漫长的时间，然后有中间的步骤啊。这最后一步呢，可能是用一个比较高等的灵长类的动物的细胞作为原材料，经过基因改造转基因克隆啊，就是造亚当的身体。但是亚当跟我们其他所有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亚当有灵魂。圣经这样说，说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中文的圣经这个地方有一个逗点，其实原文圣经是没有标点符号，我认为啊，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句点。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一句话概括了一个漫长的时间，从地上的尘土第一步造成一个细胞，单细胞，然后每一步每一步用转基因克隆的方法，越造越复杂，越造越高等，经过10000年，最后把亚当的身体造。那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句点，意思代表把亚当的这个肉体，他的物质的部分造完了。然后上帝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把一个东西叫做灵魂的东西，用生气的方法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真正的活人。所以有人说，这个山顶洞人也好，北京猿人也好，他们经过近年代的方法一看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大概是2万到3万年以前的人。那么亚当呢，因为圣经有家谱，所以大概是6000到1万年，不是很远，不是很早。那怎么回事啊？原来这个圣经对人的定义啊，跟生物教科书不一样。生物教科书啊，只要说是一个高等的灵长类的动物，它的大脑的容积超过多少多少跟身体的比例啊，然后呢它能够直立行走，能够使用工具， Homo sapiens， 这是我们人的学名，它就是一个，对于生物学家来看的话，它只不过是一个很高等的灵长类的动物。但是圣经对人的定义不这样，那个山顶洞人也好，是北京人也好，他们可能可以满足生物教科书对人的定义，所以把它叫做人。但是只要他没有灵魂，他就不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算作人，因为上帝的定义是很明显的，一定要有灵才能叫做人。那么最早的有灵魂的人就是亚当，那么以后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有灵魂。那么所以灵魂没有物质的基础。有人说人类的基因组已经解码，请问灵魂的基因在哪里？我说你永远找不到，因为找到的话，这个灵魂就有物质的基础，因为上帝先把物质的层面全部造好了以后， 才把一个超物质的一个东西叫做灵魂摆在亚当的身体里面，所以灵魂没有物质的基础，你找不到的。那既然没有物质的基础，我们怎么知道人有灵魂呢？因为无神论的人认为人没有灵魂的，所以灵魂的存在有证据吗？有的。第一点，我们人呢、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没有良心的。这个无神论人也认为我们人有良心的，因为你如果骂他你是个没有良心的人，他生气了，可见他认为他有良心了，对不对？那我这里不是说良心就等于灵魂，我们人里面有灵魂，所以外面的具体表现的一种就是良心。这个良心所做出来的决定呢，不见得老是对我们有益的。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好比在海边散步，波涛汹涌，一个人掉到海里，大叫救命啊！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跳下去救他。就你转眼一想啊，我是一个进化论的忠实信徒，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这个游泳技术不好，跳下去的死掉的人是我。想清楚了以后，掉头就走掉了，不管他。可是没有走几步啊，里面就有一个声音：“王立夫啊，你不跳下去救他吗？”哎，这种事情过去十年二十年，午夜梦回，想起来还难受。这种叫被良心谴责嘛，对不对？我们都有类似的这种经验。所以良心这个东西很奇怪，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就有这个东西，做出来的决定对我们一点益处都没有。第二，我们人会敬拜。我到动物园里面去看，那个最高的灵长类，什么猩猩啊、狒狒，从来不拜。我们人呢？不管哪一个种族、哪一个部落，都会拜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很奇怪。第三，无神论人说人死了就如灯灭啊，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我们人啊，就觉得还要留个好名字啊。我们说大丈夫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也要什么遗臭万年，是不是？就是曹孟德讲的话。是不是他讲的？不知道，错怪他。你人死了又什么都没有了，你还关心到底是香还臭的？因为我们人就关心了，很奇怪，好像还有个东西会留下来。在无神论的人他怕鬼，这很奇怪。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跟一个国内来的一个先生传福音，他说：“黄老师啊，我是一个100%的无神论人，一直说你省省吧，我不会信的。”那我就不讲话了。后来我听说他去买房子，很挑啊，挑来挑去，最后决定不买。我们教会有一位房地产经纪人，是他告诉我的。后来过了一年以后，我又碰到这个人，我说：“听说你买房子很挑啊，你为什么不买啊？”哎，他说：“黄老师，你不知道，这个我的经纪人是给我介绍了一个非常好的房子，大小也适中，这个学区也非常好，然后呢，房子的格局也很好，地点也非常好，什么都好，就一点不好。”我说：“什么不好啊？”说：“这个房子的后面不远的地方啊，一片坟场 ，graveyard。”心乱毛毛的，我就说，你记得你一年前跟我讲，你是一个100%的无神论人，既然没有神，当然也没有鬼了，请问你毛什么毛啊？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就是不舒服，最后决定不买。各位朋友们，我传福音这么多年啊，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真正的100%的无神论人，一个都没碰到。再无神的人啊，他碰到性命在生死关头分秒之间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大叫：“天哪，救我！”你无神的叫什么天哪？因为到这种生死关头的时候，你 是没有办法去用大脑去想的，里面的潜意识就出来了，这个都是潜意识啊。我这里说下意识的怕，有意识的他跟你这样变的。我也从来不跟人家去辩论到底有神，怎么证明有神？你想想，我们人是有限的，这个神是无穷大的，一个有限要去证明这个无限到底存在不存在，岂不是荒谬吗？没有办法证明的。所以我只是提醒各位，还是有神的，从来没碰到一个真正的无神。我是湖南人，我不但是湖山人、湖南人，我还是韶山人。我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老乡啊，毛主席在晚年的时候啊，接见一个外国的宾客，这个老外啊，拍他马屁，主席啊，你看你精神多好啊，好年轻啊。毛主席哈哈大笑，闹得闹得要去见马克思喽，中国共产话。因为这件事情在《人民日报》的海外版有报道，我在美国看到以后，我觉得哎呀，这句话有点病了。为什么？马克思是一个无神论的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你哪里看他？就算马克思也可以被看到，你是个无神论的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哪里去看马克思啊？我后来发现，邓小平以前也讲过这个话。要去见马克思了，我后来发现所有说要去见马克思的人啊，那级别都是很高的。像我们这种市井小民不好说我们要去见马克思了，没资格。就他们在哪里见面我不知道，在那里肯定是有阶级的。所以我看啊，毛泽东不见得是真正的无神论。啊，我刚才也讲过了，在危险的时候叫天道。而且你几年前，不是几年，应该是好多年前，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哇，在新华网，就是新华社的这个官网上面都有报道，全国好多地方学校老师站着学生祷告，前面点个蜡烛，双手合十在那祷告，敬天的。哎，我心想，这不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吗？怎么祷告起来了？这教育太失败了。哎，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反对哦，因为当一个国家、当一个民族受到这么大的创伤的时候，应该没有人啊去说这个到底有神啊没神啊。去祷告这件事情就很能够被人家接受的，真的是从来没碰到一个真正的无神。好了，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在这个地方，是我们人是上帝造的，而且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摆了一个灵魂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人不但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且我们有灵魂。我们的灵魂干什么呢？是用来跟上帝沟通的。只有我们人才有灵魂，再高等的动物都没有灵魂，植物更不用讲。好，我们现在进入正题，要跟你们介绍上帝了。首先要介绍这个三位一体啊。这个很多人说你们基督教很奇怪，神就是神，怎么有三个呢？那不是说只有一个神吗？怎么会有三个呢？我们当然认为是我们只有一个神。我们人是有限的，无穷大的神是没有办法被我们这些有限的人看见、感觉或者了解，没有办法，我们人太有限了。但是因为神爱人，愿意跟人接近，愿意跟人亲近，所以他就用三种位格。位格的意思是说人所能够了解的方式跟我们人来沟通。那么第一个我们的了解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灵。刚才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灵啊，就是上帝他能够跟我们的灵相互感动的，这个灵我们把它叫做圣灵。这个圣灵非常委屈他， 为什么？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圣灵内住，住到我们里面来。我心想，我这里面脏得很啊，真委屈他老人家，居然住到我这么肮脏的地方，对他真是有限，委屈了。这是第一个有限。第二个有限是造成了肉身，肉身就是我们这个要吃饭要睡觉的这个肉身，那真变一个人啊，就是说上帝变成了一个要吃饭要睡觉的人。这个人呢，他可以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耶稣，等一下我们再说这个耶稣什么意思啊。对，所以这是第二个有限。我们学数学人都知道，一个无穷大里面拿掉两个有限，剩下的是什么？还是无穷大。所以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父神。所以你不管是圣灵也好，是耶稣也好，你看起来它好像是有限，但是他们的本质都是上帝，那个无穷大。这一点三位一体是把我们这个信仰跟其他一神的信仰完全分开了。你要比如说回教，回教他们绝对不能够想象上帝还能够变成神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北海道学院里面有一位这个约旦来了一个学生，有一次我在喝咖啡的时候，他也在那里拿咖啡，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基督徒有个毛病啊，很喜欢跟人家谈信仰啊。那么我就跟他说我是个基督徒，哎，他说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因为我自己从来不隐瞒我自己是基督徒啊。啊，我说，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最相信的就是耶稣啊。哎，他说我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耶稣。啊，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不能够接受高高在上的神居然变成一个人。神是无穷大，怎么能够变成人呢？他说变成人他就不是神，这是他告诉我的。我说你讲的有道理，但是如果这个高高在上的无穷大的这个神，他因为爱我们的关系，他自己自愿变成一个有限的人， Why not？ 为什么不能？他是无所不能的，他就不讲话了。所以我们的三位一体这个信仰是我们基督教独特的。那么我们先从父神来开始讲。父神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在希伯来文里面四个子音 YHWH， 你知道希伯来文没有母音的，所以这个字发音叫亚卫，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耶和华。我就问过一位犹太人，我说这个字没有母音，你怎么发成亚卫不发成伊娃？他说我们从小就知道你就怎么发音。其实如果真正犹太人的话，他们不讲这个字的，他们觉得讲这个字冒犯神，对，他们不说这个字。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英文的翻译叫 I am who I am， 如果翻成中文的话，我就是我，就这么简单。当有历史上有个人叫摩西，他碰见神的时候，他就问叫什么名字，神就告诉他 YHWH， 我们中文呢勉强翻译成自由拥有的，是其实翻的不是很完全啊。自由就是自己就有的，只有他能够造别人，别人不能造他，因为他自己就有了，拥有他永远有，永远存在，就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只是把神的属性当中的两个把它说出来，他有更多的属性都没有说出来，所以没有办法说的。而且我们人的言语是非常有限的，无穷大的神是没有办法把它描写的。所以我仔细想想看，真的是就是 I am who I am， 就这么简单， 翻成中文的话就是其所是。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这个是这个字啊，就是 am， 跟我们中文的是很类似，除了是一个存在以外还有一个正面的意思，因为我们是的相反就是非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正面的存在，希伯来文的话一样的意思。所以我们的上帝就是其所是，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存在，他是无限的圣洁、公义、慈爱、能力，自有拥有，无始无终，永远也是独一的真神。好，耶稣呢？耶稣的意思，原文的意思，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就上帝来拯救我们。那么耶和华就是其所是，我们人的光景呢是自以为是，其实不是，对不对？我们人的问题就在这里，明明是不是，很多很多的罪，等一下我再讲啊。可是我们觉得我们没罪，我们自我感觉很好，自以为是。所以什么叫耶和华拯救呢？耶和华拯救是要把人的不是变成神的是啊！啊，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上帝呢，在创世以前，意思是说还没有这个宇宙之前，更不用讲还没有这个地球，也不用讲还没有我们人之前，他就已经给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就是他时候到的时候，他自己会变成人，然后来拯救我们。等一下我们再讲，他拯救的方法是第一步是十字架，要解决我们人的罪的公价。这个我们和本圣经用公价这两个字，就是代价的意思，也就是结局的意思，就是人的最后的结局，他要解决我们人后最后的结局这个问题，是十字架。等一下我们再说哈。好，第三位叫圣灵，这个拯救我们人类，它有两步，第一步是十字架，解决我们最永恒的问题。第二步呢，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圣灵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要做潜移默化的工作。这种我们圣经把它叫做成圣，这是一辈子的功夫。它第一步就是，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所以上帝要在我们心里面动工的时候，他第一步就是改变我们的归属感。以前我们是属于肉体的，肉体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很直觉的就照肉体的方向去做。信了耶稣以后不是了，我们属于圣灵，所以圣灵就可以改变我们。我们等一下再说哈。然后呢，英文里面这个中文的圣经里面又把圣灵把它翻成保惠师，保惠师是很难翻译的，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中文以前就有的字。这个保惠师有人把它翻成导师，有人把它翻成保姆啊，或者是这个顾问什么等等等等。其实啊，最好的翻译就是你的妈妈。圣灵的工作就是一个妈妈的工作，你妈妈会常常盯着你啊，你不要忘记穿衣服啊，不要忘记吃饭啊，不要忘记呼吸啊。啰嗦得很啊，至少我的妈妈以前就是这样，很非常啰嗦的。我以前非常的烦他，我到美国来，从台湾带了一件过冬的衣服，在台湾没有真正的冬天啊，那衣服太薄了。我第一站是到美国的密西根去，哇，那边的冬天好厉害。我那时候九月到，我就看到我的这个室友啊，他们过冬的衣服这么厚，我说要这么厚啊，说对哦，就要这么厚，所以我赶快就跑到，那个时候没有沃尔玛，这时候只有黑马，就是到黑马买了一件这么厚的衣服，就台湾带来的那件衣服就没有穿。两年以后，我觉得这件衣服本来就已经很旧了，在美国没用啊，所以我决心把它丢了。那丢掉衣服之前，主要看看口袋里搞不好还有十块钱。 一收十块钱没有收到，一收到小字条，打开一看，我认得，签名写的是我妈妈的字，上面写利夫·伍尔，现在你要去美国留学，我很高兴，听说你去的地方冬天很冷，你要小心穿衣，不要着凉。怎么回事？我出国前两天，那天晚上妈妈在给我装行李，然后一面装呢，一面说到美国去啊，那个地方听说很冷啊，因为他在地图上一看，密西根州是美国最北的一州了，再北就是加拿大了，要小心穿衣啊，要着凉啊，少吃一点啊。我那时候已经很棒了，不嫌他啰嗦，我的心早就已经到新大陆去了，海阔天空任我翱翔，他在啰嗦。可是两年以后，当我看那条那个字条的时候，我嚎啕大哭，我好想我的妈。你知道那个啰嗦的那个妈妈的啰嗦啊，就是我们得救以后圣灵内住，他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你跟我们没有完没完没了，他会一直牵着我，一直等到我们来到神面前，痛感情悔，他才放过我。他告诉我们，圣灵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自己的妈妈会离开我们，这个代表上帝的圣灵永远不离开我们。这叫保护神。好。为什么人需要拯救呢？这点很奇怪，因为神是圣洁的，对于我们人的不圣洁，他是要算账的。其实这个算账叫报应啊。我们人的观念是非常的清楚的啊。我们中国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事不报，乃是什么？时候未到，是吧？时候不到。所以我们中国人对这个报应的观念是非常清楚的。圣经上面也这样说，说上帝要报应我们。有些人呢，在这一生就已经受到报应；有些人呢，这一生没有受到报应，他死后还有审判呢，这等着他。上帝一定要报应，所以人有罪要被审判，而且最终极的审判是什么？就是要跟神永远分开，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下地狱啊。我们中国人对地狱的观念呢，受佛教的影响，认为这个地狱有十八层，然后还有一个阎罗王，还有大鬼小鬼，刀山油锅。其实圣经上面从来没这样讲，地狱的确是一个受苦的地方，地狱受苦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神。有人说神是慈爱的，怎么会造一个这么可怕的地方，把我们人摆在那里去受苦啊？其实不是的，上帝苦口婆心希望你们回到他的家里面来，但你如果定义不要的话，他也不逼你，他只是告诉你，我现在等你，但不会永远等你，将来我们要算总账的时候，你不要我吗？我就会 grant your wish， 让你愿望成真，就到你要去一个没有我的地方，那就是地狱。地狱受苦啊，是因为没有神。有人说我不信耶稣，我将来下地狱，我自己跟我自己一起打麻将的几个麻将搭子都不信耶稣，将来我们都到地狱去搓八圈，你看多好。就有一次我就看到这个唐崇荣牧师啊，写了一本这种福音问答小册子，哎，里面就有这么一个，唐牧师就说，你不要以为 今天这个世界啊，虽然充满了罪恶，但是上帝没有完全离开这个世界，人间仍然有爱啊。圣经上面说，所有的爱，不管什么样的形式的爱，都是从神而来。将来你如果到一个完全没有上帝的地方去，那就很可怕了。你不要说有人给你戳八圈了，连一个人用一个同情的眼光看你一眼都没有，因为看你一眼同情你就是爱。那些跟你一起打麻将的，那些麻将搭子是你的朋友啊，将来也不会有了。所以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这地狱绝对没有爱，绝对没有光，所以到地狱戳八圈是做梦了。知道这个上帝是个无穷大，所以上帝抽身走了，留下那个空白，也是无穷大。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人没有办法用有限的言语去形容地狱啊。所以我们圣经上面有很多形容词，不一样的形容词都不能够形容地狱的可怕与万一。有人说地狱是硫磺火湖，火山一直在烧，人在里面当然烧得很痛。然后又说地狱是无边的黑暗，这两个形容词实际上是相抵触的，因为既然是硫磺火湖，怎么会无边的黑暗？这可见它都是些我们人的形容词，不能够形容地狱的外面啊。耶稣基督在的时候，在世的时候，他也劝人家不要去地狱去，他也用一些形容词。这耶路撒冷的南边呢，有个地方是倒垃圾的，火一直在烧，满地都是虫子。也这个犹太人把垃圾在那倒了以后，一分钟也不停，掉头就走。他说地狱啊，在那里是虫子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形容词。所以地狱的确是一个很可怕的，不要去。那么为什么我们如果不信耶稣，将来都要到那里去呢？因为神是绝对圣洁的，今天我们虽然有罪，但神没有完全离开我们，这是他的恩典，他等候我们，将来算总账的时候他就不等了，我们就要到一个绝对没有他的地方去，就是地狱。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罪啊。我们一般人对罪有三个层次，了解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法律上的罪啊，以证据为依据，要定罪的话，你要比如说你开车闯一个红灯，但是旁边没有警察开个罚单给你，你就可以逃之夭夭。你犯罪没有？犯了，你明闯了红灯了，可是因为没有证据就不能够定你的罪，这是最低层的这个罪啊。我以前我跟我爸爸传福音，我说我们都是罪人，说我哪里有罪啊？我也不杀人不犯过，他了解的罪就是这个罪啊。那你是罪人我知道，因为从小调皮捣蛋，他认为我是罪人，他不是罪人。那么第二个层面的罪就是道德上的罪，以良心为依据。我刚刚说过，良心是灵魂的表现。我们人自从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背叛上帝，我们的灵魂就开始蒙羞啊，就是污染，以至于我们的良心也开始受到污染。以前认为有罪的，今天不认为有罪了。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到美国来，明年就是五十年了。哇，你可以马上就猜到我今年几岁了。那时候英文不好，所以呢我就想办法结交美国朋友，跟他练习口语。结果有一个美国人，我非常感谢他，他就愿意每一个礼拜跟我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天南地北聊天了。他住在男生宿舍里面，就到他男生宿舍去，他也是一个研究生啊，自己有一间房。那么就有一次去的时候，就发现他对门的那个房门紧紧的关住， 那个门的把手上面呢，有一个我们男人用的领带。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领带不挂在脖子上，不挂在把手上。他说你进来，我刚慢慢告诉你，告诉我，他说这个是一个信号言语。哦，讲了半天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时候啊，美国正在叫做 sex revolution， 就性革命啊，那些大学生啊开始乱搞男女关系，但隐隐约约觉得不对啊，就要遮掩了、啊。所以呢，把个领带摆在门把手上面，意思说这个里面有好戏在你做，你不要来打扰，是这意思。好了，四十多年，五十年过去了，这五十年我一直在大学里面啊，我从来不能毕业，我的学生都毕业，我一直留级。今天呢，今天大学里面乱搞男女关系的人太多了，你不要遮掩了。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啊。我几年以前有一个美国的女学生，我有一次跟她在聊天呢、啊，我们就讨论到一个疫苗，这是预防性病的疫苗。我们在讨论这个疫苗，她就忽然跟我说：“她说这个疫苗打得很痛啊！”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打过。”哎呦，我说你还没结婚呢、啊。我说您怎么打这个疫苗？他说 just in case， 以防万一啊！啊，我后来才晓得，因为这个女生呢、啊，她在性上非常的随便，跟很多男人上床，所以她要以防万一。今天呢，在美国的女孩子到十三岁的时候，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啊，就一定打这个疫苗。这个现在已经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已经是美国的文化的一部分了，而且不但美国如此，中国也一样，跟国际接轨了，接得才快了。所以这个良心为基准，良心变，所以这个道德上的罪也就变。但是最高等的罪是什么？是神眼睛里面的罪啊，是以圣经为基准的。这是白纸黑字，绝对不会变的，它的标准最高了。而且圣经里面讲的罪，在英文是用 sin 这个字，不是 crime 是法律上的罪。 sin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有人呢张着弓对那个靶子射一箭，但是因为力气不够啊，那个弓还不要到靶子中间掉下来，不是弓啊，箭，射不中，叫做 sin。 圣经有一句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第一次读这句话的时候，我说哎呦，这上帝不爱人家拍他马屁了啊，我们不给他马屁，不给他荣耀，我们就犯罪了啊，不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的标准非常的高，是一个荣耀的标准，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我们人犯罪。好，我们看看上帝标准多高了。第一，他不光是看行为，看内心了。我们在外面没有做这个事，但我们心里面已经想做这个事情，我们犯的罪就跟我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认真的看圣经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的查经班了。我们查的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叫做登山宝训。是讲到天国的标准了，哇，非常厉害。我就读到他说，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杀人你就没有犯杀人罪啊，只要你恨一个人恨得洋洋洋的，恨不得他赶快死了，你犯罪就是杀人罪。哇，我那个时候是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是一个学校里面这个 professor 最低的啊。对，我们系里面有一个资深的教授，常常给我穿小鞋子，因为他又不够老，不会那么快退休啊，心里面很生气，想怎么办？最好的解决的方法，他出去给车撞死，就解决问题了。我读了这段圣经以后，知道我犯了杀人罪。好了，再往下面读几行，他说：“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做奸淫的事情，你就没有犯奸淫罪。你说我看了一个女的， 心里面起了不好的念头，你犯的罪就是奸淫罪。哇，我一看大吃一惊，因为这种罪我那时候就天天犯。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上帝的标准这么高。而且上帝不光看你的结果，看你的动机啊。你不要以为你修桥补路做好事，但你做好事的目的是想成名，最好你做了好事的时候就有电视台来给你这个报道，然后网上面有很多报道。只要是这样的话，这种好事做得越多啊，你犯罪也越多。因为圣经上的教训是左手做的好事不要让右手知道，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做的好事我们不留姓名的，不该做的事情做了当然是罪，不该想的事情想就是罪。最糟糕的是该做的没有做，该想的没有想的也是罪。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要比如说你自己肚子饿的时候希望有碗饭吃，你现在有饭吃，你碰到旁边这个人他在肚子饿没有饭吃，你没有把你的饭分给他，犯罪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要从天上来的事情，光明的事情充满我们的思想。我们到网上面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这特别是弟兄们啊，犯罪了。所以上帝的标准非常的高，怪不得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斩钉截铁的一个都没有，一人就是不犯罪的人叫一人，义是罪的相反，一个都没有。这有名的马云说过一句话，他说靠行贿做生意最后一定会把你送进监狱，这是时间问题。而且由于互联网大数据出来以后，任何痕迹都会被抓住，讲得很有道理。可是这句话的后面是什么呢？假如没有互联网没有大数据，你的痕迹就不见得被抓住，不见得被抓住就 OK， 就可以行贿做生意了。不能够行贿做生意的原因是因为会被抓住。以前台湾有个总统叫陈水扁，大家都骂他这贪污，他的确贪污了。那我心想啊，我如果是陈水扁的话我一样贪污，我没有贪污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机会当陈水扁，我没有机会当总统。你知道有了权力以后很容易就陷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不是不想犯罪啊，是没有机会。很多年前在你们洛杉矶，在你们 Korean Town 就是那个韩国城有暴动，哇，很多人黑人去把那个韩国城的那个店把它砸烂，然后我就看到这电视实况转播，有人就拿一个推车到那个店里面去，什么衣服啊什么，拿了一大堆推车走掉。他大概不知道有人在摄像。我看了那个照片以后，我心里想，我说主啊，我如果当时在那地方，可能推车抢的不错，你机会太好。我们常常都是因为没有机会，而且最带来骄傲、贪婪、焦虑、不满足，这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一个特色了。你看到有什么不对劲吗？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是富士康的女生宿舍、女工宿舍。你看他在二楼跟三楼之间有个网子，看到没有？为什么？这是好多年前了啊！富士康啊，有人跳楼，从楼上跳来，当时死掉了。 其实这个郭老板这是郭台铭啊，他是个台湾人，就非常伤脑筋，就给他们加薪水。又有人跳，又跳，后来跳到第十三个的时候，他已经工资已经涨倍了，还有人跳。哎呀，他满脸红丝啊，满眼红丝啊。我心想，他如果第十四个要跳舞，就是他了。那没有办法，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有人给他想出这个办法，哎，果然没有人跳，你跳不死吗？当然不会有人跳了。你觉得问题解决了吗？当然没有，因为这个人已经抑郁症到一个程度，不想活了。弄个网子在这里，他不在这里跳，他可以到别的地方跳。对郭台铭来讲的话，你在别的地方跳不关我的事儿，只要不在富士康跳就行了，没解决问题。这是很严重的抑郁症，轻微的抑郁症是非常普遍的。有人说在美国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有轻微的抑郁症，非常普遍的。我这里不止好多人啊，每三个人当中抑郁症是那个灵魂病，要找灵魂的大医生啊。你知道抑郁症有药，但抑郁症的药都不好。你们搞 neuroscience 的人啊，对，你知道为什么抑郁症的药不好？因为我是搞药的，药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模型。那个小老鼠啊，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就用小老鼠做实验了。小老鼠不会告诉你我最近抑郁了，所以都要用一种办法啊来猜测这个小老鼠是不是抑郁了，希望它抑郁了。它抑郁的话，你才可以给它药，对不对？它看到底有没有用啊？就光是哪一个模型到底是一个好的模型，吵来吵去，人没吵，没吵出个名堂出来。所以连个模型都没有，怎么可能有好药？而且这个抑郁症的药啊，通常一吃下去就有副作用，但是它的功能就是要医病，这个抑郁的医这个病的这个，通常要吃到差不多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后才会有点用。有些人根本就没有用，药还是要吃的，你要不吃药的话，我们这些搞药的就没有饭吃。药还是要吃，不像我太太，我太太一天到晚叫人家不要吃药。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家没人都像你的话，你的丈夫就没有工作了。但是吃药只能够治标，不能治本。抑郁症绝对是一个灵魂的病，而且小老鼠没有灵魂，记住啊，所以我们人才有灵魂。所以没有一个动物的模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等一下再告诉你为什么上帝给你你的抑郁症。罗马书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我刚刚说过工价就是结局的意思，死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分离的意思，分开的意思，所以要跟上帝完全分开就是要下地狱的意思啊。那么耶和华拯救什么意思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刚才唱诗歌的时候唱的有一件礼物，这里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送给他们，就是一个礼物啊。这独生子是谁呢？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耶稣啊，神的儿子就是耶稣。耶稣来世上的时候他取的名字叫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是有限没有错，但他的本质就是上帝，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神因为爱我们的关系，所以他把耶稣赐给我们， 然后叫我们信他，这个他就是这个独生子，就是耶稣啊，叫一切信耶稣的人不是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灭亡就是下地狱，永生就是上天堂，永生就是永远与神同在，地狱是到一个永远没有神的地方，绝对没有神的地方，永生刚好相反。就有人问了、我们到天堂干什么？这有人也问这个问题，问唐中荣牧师，在那个小册上我也看到唐中荣说，他说这个天堂，我们在圣经上面对天堂的描写不是很多，那个启示录里面对新天新地的描写啊，描写这个天堂啊，像珍珠啊，像什么宝石啊，什么等等等等，有点俗气哦。但是这些不管珍珠还是宝石也好，是当时的人啊认为最漂亮的东西。天堂是一个无穷大，我们人的有限的言语没有办法描写它于外衣，所以用我们人当时的人觉得最漂亮的东西来描写，不能够描写天堂的荣美于外衣啊。这个唐牧师就说，他说我们在天堂啊干什么，要不断的赞美上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事儿，我心里面也毛毛的，因为我这个人呢、五音不全，然后又不识谱，还去赞美上帝啊，就像这种唱这种赞美诗歌。哎呀，我那个时候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池塘的教会，全是学生，因为要鼓励弟兄姐妹们参加诗班，所以我这个不会唱诗歌的长老也去参加诗班，带头作用啊！对，就我怎么办？我就站在一个我们很会唱诗歌的一位弟兄旁边，他唱什么我就唱什么啊，滥竽充数嘛啊！对，所以我一旦知道到天堂要不断的唱赞美诗啊，我到天堂去第一件事情看，哦，这个弟兄在哪里？在大堂旁边啊，对不对？后来我比较再看，唐牧师说：“他说你不会唱赞美诗不要紧啊。”你就算是看到了天堂那个荣美，我们没办法想象，但是你如果在地上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风景，你也会不由自主地发出赞美。我就想啊，我这一辈子看到最漂亮的风景在哪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都还是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开一个小破车一路搭帐篷跑到加拿大的班夫国家公园。还记得我们一到那个 Lake Louise， 哎呀，我都美呆掉了，真是的！我说人间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啊！那不但风景漂亮，那个空气的新鲜哦，那个感受没有办法形容的。唐牧师说，你到一个风景很美丽的地方，你都不由自主的都要发出赞美。你的赞美可能非常的简单，哇！哎，对啊，我到雷克鲁伊斯的时候，我就哇，因为实在是太惊讶了啊！他说：“你到天堂去，上帝的荣美是无穷大的，你每一分钟所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上帝的荣美，跟下一分钟都不一样。”他说：“你就虽然不会唱诗歌，你哇总会吧？你就哇哇哇到永恒去。哦”那这个没有问题，我会。对我来讲有点安慰啊，不会唱诗歌的人也一黑上面他。好，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信他？一定要信耶稣？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吗？那佛教徒说，你们基督徒做好事，我们佛教徒也做好事，做的还比我们更好。等一下再说这个问题啊。好。原因是因为只有耶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租来的教堂，所以没有十字架。你如果到一个真正的教堂去的话，我们基督教教堂里面没有任何的像，但是在前面一定有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我们的特有的东西啊，因为十字架代表我们的信仰，十字架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在上面 为我们的罪死掉一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刑法，两条木头钉起来，一个活生生的人就钉在上面，一个健康的人钉在上面三天三夜都不会死了。耶稣在上面只有六个小时就断气了，原因是因为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已经被人家打了个半死，罗马的军队那个兵那个鞭子啊，有倒钩的铁的倒钩啊，鞭子打下去连皮带肉拉起来一块，打得血肉模糊才上十字架，所以六个小时就断气了，非常残忍的一个刑法。但是我告诉你啊，耶稣基督他所受的十字架的刑法，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还不是最糟糕的，不是最痛苦的刑法。地狱的刑法最痛苦的是跟上帝分开，这是到地狱去了。我们耶稣替我们付了地狱的刑法代价。因为我常想啊，我说神的儿子如果到人间来，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担当我们罪的代价，那我们罪的终极代价是到地狱去，是要跟上帝永远分开。那么耶稣当然去过地狱啊，假如耶稣没有去过地狱的话，他没有完全担当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面虽然死得很苦很苦很惨很惨，假如他没有去过地狱的话，他没有彻底的为我们付了这个罪的代价。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的确去过地狱呢？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四节，申初就是下午三点啊。这个和本的圣经，这个中文本的圣经呢，是一百年前翻译的，那个时候用的都是文言文啊。下午三点的时候，耶稣大声地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用他家乡话讲，他家乡话叫做以兰话，不是希伯来文，跟希伯来文有点不一样，像我们今天的方言一样啊。这个写圣经的马可，为了要搞清楚耶稣在说什么，所以他把它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意思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虽然他没有断气，但是天上的神已经完全跟他离开。他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天上的上帝跟他完全离开，也就是说，他到了地狱去了。所以，耶稣替我们付过地狱的代价。所以怪不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唯一的道路，唯一的一条路。神是绝对的公义，也是绝对的慈爱。其实啊，公义跟慈爱这两件事情呢，是矛盾的。你想想看，假如上帝对我们要公义的话，那我们犯罪就应该到地狱去。那么上帝又是慈爱，他不愿意我们到地狱去，一个一定要下地狱，另外一个不下地狱，那这不是矛盾的吗？只有我们基督教是可以唯一的满足这两个绝对的宗教。有人说十字架是两条棍子，一条棍子叫做公义，另外一条棍子叫做慈爱，这两个棍子相交的地方挂着我们的耶稣。耶稣是唯一的一个方法能够满足这两个绝对，唯一的。我若干年前到印度去啊，差不多十年前了啊，我们去开会的那个地方啊，离这个印度有个叫做锡克教很接近，锡克教那个教徒男人就要戴那个大檀帽参头的，他们说那个教堂非常漂亮，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跟我太太说好啊，我们有时间啊，我们就去了。哎呀，那个印度的那个公路很差， 叮咚咣咣咣的，差不多开了四个小时才到的，然后在车子上面带我们去的也是一个锡克教的一个学生呢，戴着一个帽子，我在车上我就跟他传福音了。他说：“黄老师啊，我们锡克教跟你们基督教是一样的，我们也信一个神啊，是吗？因为我以前以为锡克教是印度教的一个旁支，印度教是很多神的，没想到锡克教不是，锡克教是一个神。”他说：“我们的神呢、啊、也是一样，他保佑我们，他也叫我们不要犯罪，他也是绝对的公义，绝对的慈爱。”我说：“绝对不是。”我说：“你的神啊，是一个妥协的神。”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有一个儿子，他小时候啊调皮捣蛋。”我说。调皮捣蛋，爸爸打你三打。好了，他又调皮捣蛋了。我要打他的时候，心里面舍不得，三大板变成三小板。后来三小板变成一小板，他干脆就不打，因为我爱他，所以我就妥协了。我说你的神啊，肯定也是一个妥协的神。唯一不妥协的。要满足绝对的公义，也满足绝对的慈爱，就是我们基督教。世上只有这一家，再没有别的。有人说你们基督教怎么会纪念一个十字架？十字架是刑法，是一个死刑判死刑的地方啊！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恩。该挂在十字架上的应该是我们呢。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却把全世界所有人的罪担在他身上，他上十字架，跟甘心情愿跟上帝完全分开，到地狱里去。这我就想起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这是发生在一个美国的教会，已经很久以前了。这个教会来了一位新的牧师，一个年轻人。这个牧师啊，在教会里面做的工作就是专门去管小孩子的。那教会里面有几个非常调皮的男孩子，哎，这些男孩子调皮到一个程度，他自己的家长啊都没办法管到他。可是这几个孩子对这个牧师啊很听话。有一天，有一个妈妈。碰到这个牧师，他就问这个牧师，他说：“牧师啊，我这个孩子啊调皮捣蛋，从来不听我的话，可是我发现他很听你的话，请问你是怎么样让他听话的？”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牧师啊，他有一个男孩喜欢偷人家的钱，爸爸妈妈给他的钱去买的糖不甜，非要去偷人家的糖才甜。”已经不晓得给爸妈讲过多少次了，他改不了这个习惯。有一次，他的爸爸就跟他说：“他说孩子啊，你如果再偷人家的东西，你看他墙上面挂了一个棒子，像棒球棒一样，他爸爸用这个大棒子打你。”好，这个孩子又偷。那一天，爸爸下班回来，妈妈跟爸爸说：“这孩子是没有偷人家的钱。”爸爸铁青着脸。人家吃了饭以后，爸就把孩子叫过来：“你今天是不是偷人家东西？”这孩子幻想起来，爸爸要大棒子打他，吓得不得了，在那地方一直发抖。爸爸就去把那个棒子拿来，举得高高的。爸爸今天要用上帝的办法来惩罚你。孩子吓得不得了，眼睛都睁不开，准备站在那地方承受这一大棒子。一听到那个棒子，哗一下子打了，啪嗒一声，棒子断掉。这孩子睁开眼睛一看，哎，棒子没有打在他身上。原来他爸爸把自己的左手伸出来，大棒子下子打他自己的左手，棒子断了，爸爸的手也断了。 这个牧师就跟你说，说你知道这孩子是谁吗？不是别人，就是我。那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八岁的时候，我一辈子不会忘记。我爸爸用他的断手抱着我，跟我讲：“孩子，爸爸爱你，耶稣更爱你，以后不要难过。”我靠了上帝的恩典，我以后果然就没有再难过。我长大以后，我决定把自己奉献给上帝，专门去爱这些不可爱的孩子。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啊，非常的启发性的故事。那个棒子没有打在这个孩子身上，上帝知道孩子受了，但要他打呢还是要打，因为这是上帝的公义啊，该罚的要罚。那现在问题是棒子打在谁身上？上帝这个惩罚，下地狱的这种永远的惩罚，他摆在他自己身上。各位弟兄姐妹们，各位朋友，我们都没有办法承受这么严重的罪的后果。我们人人都有罪，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都应该到地狱去的，但是在2000年前，在今天的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城外，有个地方，一根十字架高高的升起来，上面挂了一根中年叫做耶稣。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非常倒霉的被人家诬陷，他自己也不辩护，默默的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实在是这样。他替我们担当了这么大的伤害，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得救，就是十字架。但这不是我们救恩的结束了。以弗所书2:8-10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你看又再次讲一次啊，赐这个字代表是礼物的意思啊，意思说是白白得来。你看说他说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就是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工作，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然后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看到没有，这里讲得很清楚哦，说是这一个工作是要我们的结果是要我们行善，我们是不能够行善，我们就是勉强做一点好事儿，第二次就做不出来了，第二次能做出来，第三次也做不出来了。我们的善心是很有限的。但是这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工作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是杰作的意思， masterpiece。 我有一次到天津去，你要带我去参观，有一个店叫泥人张嘛，那个捏出来的泥人啊，的确是很漂亮。泥人张的旁边还有一个卖手工艺的，因为我一看是一个雕像，是一个老头子的雕像，头秃秃的，然后胡子很长。我仔细一看啊，原来是一根烂木头，他把那个木头啊一边把它弄得很光滑，一边他的头，然后那个虚虚的是什么，是那个烂木头的须根啊。你看他把它弄漂漂亮，变成一个艺术的杰作。这个工作就是 上帝要把我们这些烂木头啊，要把它变成艺术品，这是一个很根本的改变，这是圣灵的工作。而且我们行善是在我们得救以后才行善，有人说佛教徒也行善是不错。台湾有个证严法师，我如果能够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我会提名他，但是我没有资格，因为他实在是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他在宗教的信仰上面有点偏差，因为他有一个会叫做慈济功德会，对不对？什么叫功德？功德就是做好事积功德，积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可以脱离六道轮回，然后上西天极乐世界。所以做好事是佛教徒得救的必要条件，但我们这段时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做好事是我们得救以后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原来是一个烂木头，先变成一个艺术杰作的艺术品，是我们得救以后的结果。所以一个是条件，另外一个是结果，差十万八千里。所以我把它叫做生命的蜕变。我们每一个真心相信耶稣的人，圣灵都要改变。我37岁才信耶稣，我信耶稣是1984年那一年的春天，那一年的夏天呢，我那个时候住在田纳西那个小城市啊，如果是很馋的时候要吃顿这个好饭好中国饭，就要开4个小时的车子到亚特兰大去吃顿饭，吃上吃两顿，中午一顿晚上一顿，那中间呢就要去采买，亚特兰大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农夫市场，要采买很多东西我们带回去啊。那一次我们去农夫市场采买的时候，我已经要付钱了，前面两个老钟他已经付完钱，我就听一个老钟跟另外一个老钟讲，那今天运气真好啊，这一包红果宝一样原来要7.5块，结果呢只上了0.75，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条码，那时候这样打，只是打的这个人少打了一个小数点。我听到他这样讲以后啊，我心里面马上说，主啊你赦免他。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最低工资是6块钱，一个小时6块钱，应该收7.5的，就收了0.75，就差不多差6块钱，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人呢白做了1个小时，因为到时候算账的时候钱不对，他要自己出钱。因为我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讲到，我说我今天碰到这个事情要为这两人祷告。我太太头抬起来看着我，他说你以前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想对了，我原来也是一个很喜欢占人家小便宜的，有点小便宜啊，占一点小便宜高兴好几天了。几成何时我变了？这个人的改变是不知不觉的，这是圣灵的工作。而且我是一个很骄傲的，我的学生都知道我很骄傲，今天我有2个学生在这里，对，他们都知道王老师很骄傲。我在布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在田纳西，我那个教会里面请了一位这个传道人，他已经80岁了，上讲台人家扶上去讲道了，讲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坐在最后面，最后他呼召要人家信耶稣，我当然不信，我到教会去劝人家不要信耶稣，然后跟人家争啊辩啊，人家又辩不过我，很头痛啊。后来我信耶稣了， 我们礼拜五晚上聚会的时候，查经班啊，分成两班，一班呢叫做慕道班，就是给这个不信的；另外就是这个培灵班，就是信的，也是基督徒啊，他们查经。那我们这个慕道班有时候人很少，就我一个。那个老师是谁呢？老师是我们田纳西大学的一个博士生，台湾来的。一个小时下来，我讲的比他都多了。我劝他，你这样子浪费时间了、你还不好好的把你的博士学位把它读完了、你这是干什么？哎呀，他心里面很难受。后来我信了耶稣啊，有人就打长途电话回台湾给他，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回台湾了。在电话里面就不停的哭啊，你知道，假如我们为一个人的得救啊祷告很久，那个人后来终于愿意信耶稣了，我们会哭的。这是哭，是喜乐的哭，是高兴哭啊。不过对他来讲的话，我想这个哭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意义啊，就是上帝总算给他出了一口气啊。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个王老牧师讲完道，我们在那吃点心，回头一看，他坐我旁边，他问我：“你是个基督徒吗？”我说：“我不是。”“为什么不是啊？”我现在看没有感动啊，你说讲得不够好啊，没感动我。说：“你是这里的学生吗？”我说：“不是，我在这里大学教书的。”那你是个教授？我说是的。他老人家把脸一拉，大声地说：“教授有什么了不起？”哇，好多人都听见。我心想，还这么这样没有礼貌的。但看他年纪这么大，也不好跟他争了，就没站起来就走掉。这是上帝在我头上打的第一个棒，没有把我打醒。这事情后来过了，后来我变成基督徒。后来我们全家搬到匹兹堡，我在匹兹堡的时候被选做长老，那一年又到了接新生的时候，我们到学校里面去找来一个新生要来，我们跟他联系，联系以后我们去接飞机啊。那一次轮到我去接，同一班飞机还有另外一个人，没有人接，我问他你到哪里去啊？他说要到 University of West Virginia。 我们匹兹堡在这里， University of West Virginia 在另外一州啊，就是西维吉尼亚州，这个机场在中间，刚好方向相反方向。问他，我说你没人接怎么办？他说我要坐个 bus 去。我说没有 bus。 因为他说那我怎么办？我说这样吧，大家坐长途飞机吧，非常的累，好不好？我们先去吃个饭，然后呢，我们先送这位同学到 West Virginia 去，然后回头再到匹兹堡，前后要耽误三个小时。好，我们就吃饭，吃完饭以后，我们就上路了。我就拿了我的手机，给这个摩根塔，他那个地方叫做摩根塔的郑牧师打个电话。我说：“郑牧师啊，你的生意来了。”牧师嘛，就做这个事儿。果然我们到那里去以后，牧师带了一个同工在教会门口等他。这不是我要讲的。我在往 West Virginia 方向开的时候，这位同学坐我旁边，他发现我是一个教授。那他说：“黄老师，你是一个一般的教授还是一个大教授？”我说：“教授还有大小之分呢、我说什么叫大教授啊？”那大教授就是博导，然后呢有很多的课题，很多的学生一大摊子。我说按照你的定义的话，我是一个大教授。他说这个在国内啊，绝对不会有大教授跑到火车站去接一个素不相识的学生啊，因为他知道坐在后面睡觉的那个人我也不认识他。你知道我在那开车的时候，忽然间我就想起来，时间过得很快，已经20年过去了。20年前，上帝借着他的老仆人跟我说：“教授有什么了不起？” 上帝的恩典太大了，我想想眼泪就掉下来。我先生他觉得很奇怪，怎么讲了这个大家说就哭起来了。他哪里知道我内心的这些心路历程。还有一次我们去接飞机是晚上，我太太跟我一起去的，接到这个同学以后，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他已经联系好了一个 apartment， 一个公寓啊，他也知道怎么样拿到钥匙，他把地址告诉我们，就要我送到那个地方去。好，我们一进门呢，扑鼻就一股臭味，前面一个人走的没有清理，那个冰箱一打开里面全是霉了，那个厕所卫生间简直脏得不得了，臭的。我说这种地方怎么能做，我说你还是到我们家去吧。他说我就将就将就，他愣是不肯去。后来我就到外面去买了一些清洁剂，买了三双手套，我们三个人，我太太就打扫厨房，她呢去整理她的房间，我呢就打扫卫生间。哎呦，那个马桶之臭啊，简直是刷刷刷这样子的，精疲力竭。到最后啊，总算不臭了。其实啊，现在想想不是不臭，是我闻不到。久而不闻其臭嘛，对不对？后来我们两个人告辞出来，上了车，我就问我太太，我说你后悔吗？他说我不后悔。我说我也不后悔。我们两个人唱着圣诗，高高兴兴的回家。各位朋友们，你如果定义不要洗臭马桶的话，我劝你不要信耶稣啊。你信了耶稣，上帝很可能要你去洗臭马桶，但你放心，你会洗得高高兴兴的。这就是生命的蜕变吗？我们可以做一些我们以前做梦也不能想到我们会做的事情。这猪里面才有真正的满足。为什么人有忧郁症？当然有些人有忧郁症是因为生理的因素啊，它遗传的因素，这种人一定要去看医生的啊。但大部分的，特别是比较轻微的抑郁症，通常都是因为我们对一些某些事情有一些期望 expectation， 长时间的这个期望不能够满足，我们就抑郁了。为什么信耶稣可以解决我们这些问题呢？解决耶稣不见得能够满足你想要的那个东西，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一旦信耶稣以后，我们把我们的前途交在上帝的手里，上帝牵着我们的手往前走，走的方向不见得是我们要的，但你放心，上帝带我们走的方向绝对是最好的。我儿子七八岁的时候，一天到晚喜欢吃冰淇淋，不吃饭，冰淇淋最好。我说你不吃饭怎么能吃冰淇淋 ？No， 哎，他气得地上打滚。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常常跟上帝的祷告都是冰淇淋的祷告。主啊，教会里面那位姐妹啊，肯定是你为我预备的，就是他，就是他，不见得哦，上帝不见得把你所要的给你，不见得满足你的那个 expectation， 但是你如果确信上帝带你走的路是最好的，你现在可能看不见，不晓得是最好的。你事过境迁，你回头一看，哎呀，上帝啊，幸亏你没有把那个姐妹给我。听说她是个母老虎。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有一首诗歌，就是说，我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掌管明天的上帝牵着我的手往前走，我还犹豫什么？你有这么一个很深的信念，你依靠把你这一生交给上帝，圣灵带着你往前走，你有莫大的平安，莫大的喜乐。照着您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有些人说，哎呀，我现在还在国内做生意啊，当然要做一些这个上帝不是喜悦的事情了，等到我将来退休了，金盆洗手，然后再信耶稣。不必要，你现在就信耶稣，你回去以后你照做你原来做生意该怎么做的，你只要照做，将来有一天你会忽然发现那样做是不对的，你就自动就放下来了。有人说，我现在抽烟了，等我戒烟你再信耶稣。不要紧的，你先信耶稣，信了以后你继续抽，有一天你忽然间觉得这个烟一点也不好抽，你就戒掉，一点不费事儿。有人说，抽烟的人能不能够上天堂？我说当然可以，不但可以，而且很快就会去。跟抽烟的人开个玩笑，抽烟的确是对我们的健康没有益处啊。所以照你的本相就到你神的面前就行了。还有人说，这样的人也信耶稣，我才不信呢。你听过这样的话啊？跟你讲个故事，在台湾有个小偷啊，不晓得为什么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当然不能再偷了，所以在神面前发誓不偷。可是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啊，找不到工作，所以就住在牧师家里。但是住了一阵子以后，他觉得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够老是寄人篱下，所以给牧师写了一封信谢谢他，自己就出去打天下了。但是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不管做什么，做一阵子就被炒鱿鱼。后来身上的一点积蓄全部花光了。有一天走过那个老的中华商场啊，今天我有一位国内的 Lucy 在哪里？啊，不在，他肯哦，在厨房。对，我们台湾来的都晓得那个老中华商场啊，有很多的那个好吃的东西啊。对，走过一个包子馒头店，那个包子馒头堆起来像山一样，他吓得饿得不得了，忍不住顺手偷了两个包子吃下去了。也没有被让人家发现了，他当小偷技术很高明，结果心里面还很难受。他说：“书不偷了吗？怎么又偷了？我肯定还没有得救。”所以回去去找牧师，牧师啊，我又偷人家的东西了。牧师问清楚怎么回事以后啊，牧师就问他：“弟兄啊，你以前没有得救以前，没有信耶稣以前，你偷人家的东西，你心里面什么感觉啊？”他心里想想看，就嫌今天手气不好，偷的不够。不是说你看，你今天偷人家名贵的手表，名贵的金刚钻，就嫌偷的不够，手气不好。今天你看，你偷两个小小的馒头，两个包子，瞧你难过成这样。我说弟兄啊，你不但已经得救，你有得救的确据。牧师带着这位弟兄跪下来，在神的面前忏悔，求神饶恕。你知道我们悔罪啊，对付自己的罪啊，向神悔罪容易啊，神一定会饶恕我们的罪的。但是你得罪人的地方，你还是要去向神要求人家赦免你。所以这位牧师就带着这位弟兄回到那个包子店，付了那个包子店老板的钱。那包子店老板他少了两包子都不知道，从来没有人说偷他包子还回来还钱的。假如这位弟兄那天偷包子的时候，对街角有一个人看到他，诶，这个上个礼拜天我在礼拜堂做礼拜的时候也看到这个人了，这样的人也信耶稣，我才不信呢。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我们人啊都有一个起点，这位小偷弟兄的起点很低哦，但我们的起点可能比他高一点，但也高不到哪里去。在神的眼睛里面，我们都是罪人啊，不要五十步笑百步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要真心信耶稣的话，圣灵动工，我们有生命的改变。这位小偷弟兄，圣灵感动他，我听人家讲说这位小偷弟兄后来变成传道人。我们的起点可能比他高，但只要我们真心信耶稣，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改变的工作，我们会一天比一天好。上帝会医治我们的抑郁症，上帝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所以但愿今天是你永生的第一天。你知道我们不是说死了以后才上天堂，不是哦。你如果愿意今天信耶稣的话，今天就是你永生的第一天，上帝就会跟你同在，你就可以享受到跟神同在的这么大的平安喜乐。等一下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你如果愿意打开你的心信耶稣的话，很简单哦，只要跟主讲，你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需要你的拯救，谢谢你2000年前来到人间，替我的罪上了十字架。十字架最大的刑罚是地狱的刑罚。请你接受我这个浪子，我愿意回家。其实我们信耶稣就是回家。我们在恩典的门外已经流浪很久了，是时候了。该回家了。今天你如果有感动，等一下低头祷告的时候，你就跟主讲，很简单的说，我愿意回家。你试试看，你不会后悔的。我37岁才信耶稣，唯一一件事情后悔的，就是为什么不早点信呢？我从小我就听过福音了，我妈妈是个基督徒，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出来。长大了以后变成一个无神论的人，劝人家不要信耶稣。至于我怎么改变的，后来怎么样信的耶稣，今天不讲了。这个教会在下次再请我，我再来讲。大概不会请我，我知道。你如果有这样感动的话，等一下你就在上帝的面前很诚心的跟上帝祷告，好吗？我们低头祷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只要把眼睛闭起来，我们就跟我们的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可以直接说话。这是一个何等的特权！万军之耶和华，他是绝对圣洁的，怎么会听我们这些罪人的祷告？经文上面告诉我们说，在施恩的宝座前面有个幔子，我们耶稣基督断气的时候，圣殿里面这个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从此神跟人之间再没有间隔。当我们眼睛闭起来，我们是带着耶稣的血进到至圣所里面去，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跟我们的神祷告。 这是何等的特权。我们基督徒的特权还不光只是可以跟神祷告，神听我们的祷告，虽然是罪人的祷告，但神照样听。我们有时候的祷告就是冰淇淋的祷告，上帝不见得把冰淇淋给我们，是对我们好，但上帝应许我们把平安把喜乐赐给我们。我们只要有信心，把我们自己这一生，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神就会带领我们走这一生。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位今天愿意做这么一个决定啊？你如果愿意的话，很简单哦，你只要在你心里面很诚心的，你跟我们的主讲：“主，谢谢你，我愿意回家，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知道你会接受我，因为你爱我。”就这么简单了，你就变成基督徒了。不需要去做什么好事，也不需要把圣经从头到尾看一遍。有许多的基督徒，乡下的老太婆，他一个大字也不认识，照样平安喜乐当基督徒。把圣经读过，不是我们当基督徒的条件。当基督徒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你如果做这样祷告，我恭喜你啊，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所以我们当我们心里相信还不够，我们要外面要做个表示，要口里承认。这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要杀头的。但今天我们在自由的美国，我没有这个顾虑。你如果愿意成为基督徒的话，我希望你在你的座位上面，大家都要低头的时候，各位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啊！好，感谢主，感谢主，举着就可以放下来。感谢主，感谢主，举着就可以放下来啊！感谢主。还没哪一位啊？你今天有感动，你愿意信耶稣？你如果愿意信耶稣的话，可不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举一下就可以放下来了啊！好，感谢主，感谢主。还没哪一位啊？你如果愿意的话，今天晚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举手，事实上不是给上帝看的，你举不举手，上帝都知道，也不是给我看的，我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任何的区别。举手是给你自己看的，你把你的手举起来，你自己的信心就大大的增加了。感谢主，又看到啊，对，看见你放下来，这是你信心的表现。当你把手举起来以后，你知道你是从今以后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了，你是属于上帝的人，是属于那个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不晓得还有没有哪一位，你今天晚上你愿意信耶稣的，你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还没哪一位，刚刚看到几只手啊，感谢主。还没哪一位啊，我最后再邀请大家一次啊，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信耶稣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你愿意试试看，今天晚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很诚恳的也很谦卑的劝你信耶稣，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刚才举过的不要再举了啊，好不好？还没哪一位你愿意今天晚上信耶稣的，你现在可以举手啊。好，我没有看见啊。好，感谢主。我要为刚才举手的这些新得救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请你们到前面来，可不可以站起来好不好？我们接受上帝的祝福祷告，要有点礼貌好不好？来，你们刚才举手的站起来好吗？站起来，站起来，你们站起来，对，站起来，站起来，还有后面那位姐妹站起来，啊，站起来，站起来，对，感谢主。 话，他们今天所做的这个决定，他们绝对不会后悔的。天涯海角，不管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永永远远跟随着他们。我们也祈求你，借着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帮助这些新得救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更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能够更加的能够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去领受从主那里来的祝福。求主继续的纪念我们这个教会，也纪念这个教会的同工们、牧师，让俄满这个教会在俄湾这个地方成为这里的光，成为这里的盐，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求主继续的祝福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